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各位已经看到贴公告了，所以也可以了解为什么这两次我都透支上课时间。其实不是我看不到时间，是我每一次都定进度要赶到那里为止，因为我希望能够在这个礼拜啊，就把这个第十六会的波尔圆满到第二分啊，也就是照我上次跟各位报告的，也就是在6247页上栏倒数第四行啊那个地方为止。那么接下来就要讲怎么让修行般若令速圆满。那么要让般若修行圆满呢，必须要行于无所行啊，所以从那段文开始一直到无所执着，才可以令一切的修行般若的功德呢速的圆满。所以呢，我们大概今天节前之后啊，就要从6245页上栏倒数五行，一直到6247页上栏，那么告一个段落啊。好，那我们稍微节前一下啊。那我在左边这个白板上面所写的呢，也是我们上次在近597卷经文从6241页上栏呢、依着舍利佛向佛禀告啊，问说云何菩萨波罗啊，云何菩萨摩诃萨众依如是法行诸境相。那么这个如是法是什么法？那么所行相是什么相啊？那么于是呢，我就依这样子的一个总问呢、把它开作两科啊，依如是法行诸境相。那么如是法当然是指偏如来智慧的一边啊，到底如来是用什么智慧，如来是用什么角度去看待这个世间相或者是圆成实相啊？那这个是如来的智慧。那么行诸境相就是它表现出来的相是什么呢？当然你反过来说也可以，我底下就是如是法到所行境，从诸境相呢到所行处。那么这个呢，就是整个这个文的理路科判啊，这也不算科判呢，就是我默写比较擅长的一种科解文的方式。我们就看啊，前面一大段是一个发起啊，它就是做一些发起的赞叹啊，主要的内文我们就翻到6242页上栏。那么这个总问底下呢，就开作两个别问，这个别问呢就在6242页上栏倒数第五行这个地方。尔时舍利弗伯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以何等法为所行境，对不对？所以呢，他就依如是法这一科底下呢，我就写了说别问以何等法为所行境。那么底下呢，他就做了三段比喻，其实这三段分作前后两啊，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先别说风界跟虚空界，那么风界是要譬喻般若的智慧，就像虚空啊，就像风一样可以遍一切处。那么风行于和什么样子的范畴呢？风行于虚空界。所以呢，第二阶段呢，他又把风界跟虚空界合在一起，他说如风界以太虚空为所行境。那么他表法的意思呢，就是说啊，风其实是四大之一，对不对？就是地水火风，那它的性就是轻动性，就是动转一切法的。那动转一切法就是好像宛然有施设名言，对不对？讲到什么东西，可是它根本没有住相。好，从此处彼处来来去去，好像有来去，实在也没有一法有来去，只是各地各处的地水火呢，随着风起种种相。而你说风是这些相吗？也不是。可是它虽然不是这些地水火风的变异相，可是它却可以行遍一切法啊，行遍一切法。所以他说啊，风界是行无边境啊，行无边境。虚空界也是遍一切处的，所以它也是行无边境。可是呢，风界是有为的，虚空界非有为。可是呢，这个有为的动转一切法的风界相呢，是以太虚空为所行境。那么这个一表啊，就是底下的以无边法行于诸法性空。那么无边法旁边自己可以写一下哈，依默学的揣测的自己的比量呢，我认为无边法就是指缘起法。 虽然法性是性空，以法性空为因呢，却可以依着法界生起一切万有，所以宇宙的万有其实是颠倒妄想执着而生的。所以呢，它可以以法性空为因呢，而原生一切法。那么原生一切法是无边际的，那么因为它无边际无有形象，所以它是性空。所以呢，无边法其实就是诸法性空义啊，诸法性空义。所以呢，它就以风界虚空界行于无边为例呢，来表无边法为所行境。而无边法就是一切原生原灭缘起之法。那么缘起之法就是有为相，而有为相显什么道理呢？就是显诸法性空的道理。所以呢，它这么多无边法就是以诸法空为所行境。那么如果以前面的风界以太虚空为所行境，风界表的就是无边法啊，风界表的就是无边法。那么如果别相来看的话呢，太虚空就是表的诸法性空啊。所以有为相变现万千无边无际的有为形象，是生灭无住的，无住就是无体，没有实体相也没有实体性，所以呢就跟诸法性空的法性其实是同一性，同一性。所以呢曰相说无边，曰性说性空啊。所以呢由此呢可以了知，一切形象呢没有尽性，所以呢所行境显什么？非所行境。我们假说是假说世间名言说有一个般若的所行境界，可是这个境界是有没有实有境界呢？没有啊，没有啊。越有为来讲，它只是动转无常相啊，所以无常其实就是性空啊，无常就是性空。那么于是呢，我们就归结一个结论：既然所一切假说名言的所行境界非实有所行境界。啊，所以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一切法无尽性，而且一切法无尽性的道理呢，在6243页下栏啊，下栏呢，我数一下行数哈，12345678910啊，一切法非所行境，以一切法怎么样无尽性故，所以由此可以来体会呢，为什么唯识中见呢强调唯识无义？唯识者就是指一切。所缘的镜像呢都是心识所变现的，没有离开心识独有自信的境界。所以呢他说唯识无尽。为什么无尽？无尽并不是没有镜像，而是说镜像显示无边的境界都是什么？都是性空的，都是无有自信的。所以呢一切法无有尽性。那么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因缘变现的无边法。而无边法呢无有住相，就像风一样来来去去，好像有来去，可是实在没有来去。我们所看到的来去相都是假借的什么地水火的变异相，对不对？地水火的变异相依着动转的风啊，变现万有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假定能够如实骗知一切法都是颠倒执着的话呢，你就可以知道这一切的假象呢无有实体亦无有相啊。那这句话呢是在6243页的第一行下来的第一行，从上栏开始呢，从上栏最后两行开始呢，他说若能骗知诸杂染法。什么是杂染法？世间法嘛，对不对？有为法就是杂染法。所以这一切的有为世间法呢，如果我们能够骗知这一切杂染法的如实性，知道它为什么有，我们为什么以为它宛然存在呢？就是必诸杂染法其实依如实正观来讲的话，什么叫如实观？就是观察它的缘起，它每一个都是缘生缘灭，借着一切因缘假有的相颠倒执着说有生有灭的。所以他说啊，如果能够如实骗知诸杂染法的如实性的话呢，比诸杂染法的相呢皆不可得，然诸有情由颠倒加一个见，是由见执着而生的 是由见执着而生的啊。所以诸颠倒者皆非真实，知道我们是依着颠倒见而生一切法，那么如此呢啊，这个颠倒见其实就是事啊，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事。那八事五十心所都是假法，所谓假法并不是说没有啊，是假借种种的因缘，而因缘本身又是重重无尽的因缘啊相摄的法，所以呢这些都无有真实。若没有真实呢，就没有实体性也没有实体相，所以我们假借一切万有施设的种种相，是名言的分别心所生的种种四心妄相。 所以如实骗之一切的杂染法，杂染法当体就是清净，就是无染无杂的实性。所以如果杂染相尚不可得，况施舍名言的清净相而又可得呢？所以呢，曰杂染相不可得，说非有相，就是隔壁那一行的非有相。曰清净相不可得呢，就说非圆成实。所以连圆成实、圣义谛都是假施舍的名言啊，都是假施舍的名言。所以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故曰啊，曰杂染法这边来看的话呢，如果我们如实骗之的话呢，就知道杂染法的如实性呢都没有实体性，也没有实体相啊。所以他说具非有相。那么如果杂染法当体如实骗之，即名清净的话呢，它也没有另外别有的圆成实性，圆成实性就是圣义谛了啊。所以他说啊，由此也可以知道非圆成实，非实有圆成实，非一切杂染法之外别有一个真实的圆成实可安立。所以圆成实不是安立谛，它是非安立谛，不是用名言可以安立的。好，他就在一切名言分别的杂染法相当中如实骗之，他的不可得，你就知道具非有相，也非有这个圆成实。那么没有世间，没有圣意，那么难道一切法都是虚空吗？不是的，就是因为这一切法空性的缘故呢，所以缘起可以生，缘生万有。所以这边就在讲这个不二境怎么样去观察，染净不二，世俗圣意不二啊，有这一个对位的关系呢，来去施舍我们上个礼拜所谈到的这个理路。那我姑且用这个表我还是觉得不满意啊，但是姑且用这样子来做整理了啊，做整理，那么让各位可以去稍稍去体会一下，怎么约这个染净法名言分别来了之。我们今天的心呢、啊，对于境界的学习呢，都是必须要假借能所，对不对？施舍名言，于中有种种分别，而这些分别呢，都是假施舍法。而假施舍法其实就是要我们如实骗知一切法的实相实性，就是圆成实。那么如果一切法是不二，你就不能够别说有世间相跟圆成实相。好，用这样的理路呢，你可以来骗观察一切的世间相。那么作为我们止观的所缘境界呢，你自己就可以体会到如来尽智不二的道理。那么这一分讲到云何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它之所以难呢，难不是难在那个理路，理路讲来讲去其实就是不二。那不二，昨天我去随喜听这个郑思炎郑老师，他讲到所有的这个寺庙啊，他进那个门呐、啊，或者是出那个山门，一定会讲什么不二门，尤其像佛光山，对不对？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山门啊，就是写不二门。那么什么叫做不二？不二就是要去体现，就是真实入世间去实现。如果我们正道性空的法性智慧，你如果只是安立在这种空性啊，就会让自己的身心落于空网，那是落于智慧无性的空性的观察当中，那这种呢是唯智的涅槃相。那么如果你证到一切法的涅槃，你应当要知道这一切东西是没有局碍啊，对不对？没有局碍性的。所以因为你今天肯定的无局碍性，所以入世间你不染不杂，不受尘劳的系缚，所以应当要在世间相当中体现不二境。所以呢，修行般若之所以难说，难不是难在理路，所以整个五分般若真的可以学习，可以用思维可及的，姑且还是第一分的般若的体性。般若的体性还是在学思啊，学着寻思名言的思维。可是到了修行般若的时候呢，一定要在实践面去体现，借由实践的体会呢。所以呢，你可以看到那个名言上面，如果只写般若波罗蜜多，那是指它的法性；如果写甚深的话呢，就是指它的体现面啊。它体现到一切行一切处所现出来自正量的东西，所以它不是名言可及的东西，所以它处处要跟你讲怎么样能够去体会而且肯定一切法是佛法，由此来栽培一切世俗之间善根，骗学一切法而胜出一切法的般若智慧呢。那个智慧就要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的般若境界， 而那个般若境界就是行一切法，而无一切法相的系缚性，由这样子才能够去体现般若力啊。所以这一段呢、啊，这一段呢、啊、是墨学用来说明啊，怎么去观察跟思维前面墨学落过的一大段啊，那一大段呢都是讲般若的般若境。啊，不热就是不可思议境界。那不可思不一个不可思议境界，姑且用明年分别假立施设这个理路，大概就是我们左边白板，也就是597卷前文呐、啊、这一段到这里为止，到6243页下栏这个地方为止，讲到所行处非所行处，所行境也非所行境。为什么？一切法无有实性。啊，你怎能够从一切法的无自性去体会无有尽无有自，尽自一如，并不是都无所有啊，是因为一如，所以不能够分别说有这个有那个，有这个有那个的假立都是假施设啊，这是为了一定要，因为一落名言就要依这个名言去做这样的自性分别啊，所以不得不要这样的假立，有这样的假立是告诉我们，最后你去体现之后呢，尽自是一如力。你对这个境界有什么体会，你做出来就是什么样子啊？你今天如果不到那个体会，不到那个圆融没有障碍的体会，你今天呢入到境界形象就是 KK 嘛，对不对？就是会谴责这个法可行那个法不可行啊。这个东西真的是我的体会很深。那天到山上去，我拿一些我自己的东西啊，从山上下来，然后呢在山上碰到一个小朋友，那小朋友呢我就看到活生生的在那边，我在吃饭的时候呢，他小朋友很好学啊，他就跟那个法师请法啊，那法师就跟他讲，哎呀要无分别啊，不要去分别一切的境界。于是呢他就去拿菜，哎呀拿一堆的菜，然后那个大寮的那个师姐就说，你为什么拿那么多菜呢？然后他就用刚刚从法师那边学的无分别的话回那位师姐，那个师姐就很生气，他说这个话不能乱说你啊，如果一切法无分别的话，那你造恶跟造善就一样了，你见不惯的谁才归了。嘿，那个小朋友就不明白了，于是他就回去问那个法师说，那个师姐告诉我说一切法是有分别的，你又告诉我一切法无分别，这两句话要怎么样圆融呢？到底你说的对还是他说的才会对？其实啊，这就是告诉我们般若为什么难说难学的道理，就是这样子，同样一句话，对不对？有分别也对，无分别也对，可是问题是所行境是什么，对不对？你在什么地方用这个名言啊，体会这个观念。所以你不能拿不同因缘的境字呢拿来去怎么样互相去做比较分析。那么我觉得当今学佛呢其实最难的就是这个东西啊。我常常讲啊，你不要拿那个鸡蛋去撞石头，拿鸡蛋撞石头干什么呢？鸡蛋是我们一切法的如实正观，石头是我们的我执跟法执，我执法执是要断的，可是你不能说真如实性一切的如实片观是无所有的。所以我们说有是什么有，说无是什么无，说空是什么空，说这个无自性是什么东西无自性，说无分别是在什么地方无分别，说有分别是在什么地方有分别，各个呢要如。如的意思就是对位，要气理气机，如那个机，如那个法，如理而说啊，这就是难处。所以中间有一个判断，没有自信可说，不是一定有一个真理，有一个模式，有个方程式，有个公式，一定是这样的说的。所以真理是一个随着因缘相种种分别而动转，无有自信可说的东西啊，所以它是一个流变无性的智慧啊，流变无性的智慧。那这个智慧呢就是这样子，必须要在随着境界，看着你今天的当机众，看着你要去解决的问题，看着你要去达成的目标，依着每一个次第假施设而有安立的。可是安立一切法都是方便，都是方便。所以呢我们看今天要说的这一段文，今天要说的这段文当中呢有一句话呢，请在6245页下栏中间这个地方呢找到这边的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我先念这一段。他说呢，又舍利子，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能宣说，无能显示，无能细论。这是我默学，我现在真实的感受。 要讲到第二分的时候呢，我发觉越来越难，已经超过我今天可以跟各位用我最擅长的科解的方式帮各位整理理路，已经不是这样可以讲的。真的，我觉得这些都是要交给各位学长自己去体会的。所以呢，说为无能宣说，无能显示，无能细论。那个细论呢，旁边就写约593卷一开始所讲的另外两件事情。细论就是什么？施舍名言嘛。你不能随便施舍落边的名言，乃至于呢，虽然能施舍名言，你也不能动转实性之一分。所以说无能动转，所以无能细论又可以分作两科啊，不能施舍，也不能动转。施舍是施舍名言，因为名言都说不到那个实性。那么安立名言也不妨碍实性，因为实性呢，不随着名言说有，而它自性就会变有；不随着名言说无，自性就会变无。啊，自性是不能够为名言安立、名言动转，啊，其一分的。但是为什么可以安立一切法呢？他说：若能如是方便表示，即显般若波罗蜜多。旁边写呢，之大用，般若波罗蜜多的用是在方便表示上去显出他的功德，啊，他的功德，就是因为只要你能够善用其心，善用名言。又自己予以安立名言向上呢，自己能够了知一切法是假施舍，能够依着这个方便施舍对治所对治法，达到涅槃自性所显现的真如的时候呢，你就应当要放舍，对不对？应该要弃舍你今天所安立的东西。你今天说一切法空，是连这一个法性法说的自性都不应当有所执着的啊！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去当大医王，学如来心啊，行如来法，这个就是方便表示的意思。就是因为众生有种种病，于是施设种种法，所以一切法才是佛法。随顺这个方便显示呢，才可以显示般若的大用。那般若为什么能够有如此这般的大机大用？就是因为他诸法空，他的性是空的啊，性是空的。好，我先这样子宣讲。那么到5624页呢，上下栏呢，其实就是在劝我们修行了啊，真的实修了。那么这边最重要的关键呢，就是要对治放逸啊，对治放逸。那么放逸呢，总共这边条列有11个形象，就在6244页下栏啊，所谓懈怠、多乐、睡眠、起不正知、不住正念、心散乱等，到更暗顿。啊，到更安顿。所以你说啊，般若要怎么修行？还是回到对治法，还是回到对治法，去列出啊，去列出自己的那种劣根性。这劣根性呢，就是行一切的放逸法。那把这个放逸法自己的形象呢，真正标列出来，要在佛前呢，真正起忏悔心。那么用对治法呢，一一去对治这些放逸行法的相应心心所。啊，那么在6244页的第二段呢，这边他就说了：复次，舍利子，若诸菩萨或声闻众闻思法要获殊胜果，为闻如是甚深法要，怎么样呢？底下呢有6个建议。第一个，决定不复行诸放逸，就是要对治前面11个放逸啊，放逸行法。第二个呢，于诸恶法不生宝性。第三，善欲精进，俱无退减。第四，于欲所修行不生慢缓。第五，于外邪法不乐实求。第六，与贪嗔痴呢不多现情。所以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要学一切的善法对治什么？对治贪嗔痴啊，摄护我们的身与意三种善根。那么约我们法华经所谓的安乐行品的四安乐行，就是要令身与意三业清净，然后呢依着大悲心行如来的大誓愿力，对不对？在大愿行当中呢，发令一切众生安乐啊，安乐而住这样子的一个愿力，就这样子呢，无怨无悔的去行啊，去行，这就是菩萨行。所以呢，讲到这里为止呢，他就结劝了，他说：“又舍利子，甚深法要非但耳闻，即名为果。”也就是告诉我们，不能够只是闻而已啊，听闻佛法、闻思法性都不够的。要怎么样？要如实了知，远离众恶，自他俱利，乃叫做果。远离众恶是要去修啊， 要去修，修自力的功德，自力的功德，让自己一切贪嗔痴的心心所能够清净。然后呢，曰愿行，所以远离众恶就是三业的众恶啊。所以曰安乐行品，就是身与意三种安乐行。那么自他俱利就是愿的安乐行啊，大愿力的安乐行。所以由此呢，行四种安乐行，让三业清净，远离众恶啊，常增长广大菩提的自他恶力的愿力啊，俱利一切啊，以利他为前提而增长广大自己的菩提，这才叫果。所以呢，又闻法者，为于法要如实了之，精勤修学，非于正法起意解行。若于正法起意解行，当知彼类不明闻法。所以就告诉我们呢，要对于一切的方便善巧。你看隔壁那一行，他说：“又设例子，汝等皆因于所闻意方便善巧。”请把方便善巧画下来，就知道我们今天呢，随着自己的根呢、啊，在一切的善知识当中所听闻的方法，都应当把自己当作病人，把善知识所教导的法当作药，依着道次第的学习当作疗程，然后呢，来对治自己的染污习性心心所。所以一切法其实都是方便善巧，不要起法的执着见啊。法只是为了治病，如果治了病之后呢，又把这个法见当作是真实意，你又落到一个更维系啊，更维系的执着，这叫做于所闻意方便善巧。起什么？一定要起无导解安住正行啊。无导解叫做正见，安住正行呢，就是要能够在戒定慧当中三学增上啊，三学增上啊。所以这里呢，也算是结劝的最后了啊，最后了。所以呢，到了6245页上栏呢啊，做一个总结。我们看到上栏的第二段呢，这边说：“又舍利子，若于正法圆满修学得顺人矣，能不复造感恶趣业，不复懈怠起顺退分，于下列位不恐退堕。”那个下列位指的就是二乘了啊。对于自我解脱速证涅槃的这一种啊果位呢，不要退堕到这种心上去了。于所修行也心不慢缓，这个修行指的是六度四摄啊，一切菩萨行，心也不生慢缓，慢缓就是不退转，也不未成劳。这样子对于一切的杂染清净中呢，能证片知，片知者就是观察一切法的缘起，得如实见，达一切法，加三个字不可得。能证片知，观察缘起，就可以得如实见。如实见就是见到它的不二法性。那么见到一切法杂染清净的不二法性之后呢，就可以知道通达一切法是不可得的，不可得是不可得它的自性啊。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啊，片知啊，如实跟不可得。那么底下呢，于颠倒啊，我建议加个于那个字呢，对于颠倒所起虚妄心所现的一切万有，怎么样？不生执着啊，就是对于我们一切四心分别颠倒执着虚妄名言分别所现的一切能观所观的一切法，不生执着，不生执着。你只要远离一切的能所的执着见，就可以比喻正法甚深一去，就可以在一切的尘劳相上杂染法相上能够去怎么样弃入甚深一去。甚深一去就是离言法性，而离言法性就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这个加甚深这两个字就是一切法的不二法性。不二法性就是实践之后你自己自证的圣智所行的境界，而那个自证圣智的所行境界就是正智跟所见到的真如是一性啊，是一性理。那么对这个一如的实性呢，以得正见，具足顺忍啊。顺忍是我们加行位的忍位，我上礼拜有个地方口误讲错了，我说忍位的人还会下三恶道，不对哈，软位会下三恶道，可是下三恶道之后呢，会如拍球地狱一样，立刻就回到善道来。可是忍位是毕竟不下三恶道啊，很快的恶心就会见到了啊，这是做一个修正啊。那么以得正见，很快的就具足顺忍，就是透过因想忍能够如实正观，起了正见之后呢，做这样的修，就可以确认啊，就可以确认 佛所说的法是真实不虚理，这就叫做顺忍。那么顺忍在二心见到般若无性的智慧，就是般若无分别智，那是无生忍，那是下品的无生忍。由此之后呢，入初地才叫做正修，而初地以后呢，就一样从施戒忍六度四摄去行一切的善根。所以他说啊，聪明调柔，所以入初地以后还是调柔三业，还是调柔三业，把我们的维系的习气俱生的我执法执一分一分的断，断一分啊，断一分俱生的我法二执，就证一分的真如，这叫做聪明调柔。那么由戒定慧三学处数的啊烁烁的增上，叫做住清净界啊。住清净界底下呢，墨学建议加个冒号啊，它就有律仪啊、正行啊、轨则啊、所行啊等等啊。那么广说呢，就请参照啊，一般讲戒律仪啊，墨学就会建议去读这个瑜伽师地论呢、啊，这个声闻地那个部分的戒律仪那一篇呢、啊，他就把住清净界啊，戒净就分成六行啊，戒的六行。那么他这边呢就少了这个性戒的部分了，性戒是道德，律仪是一切生活的规范，那么还有一切的正行，这是属于威仪，轨则也是威仪，所行也是威仪，只是不同的区分啊，不同的区分。那由这四科呢就来解释怎么样能够住清净界。如果我们能够让三业都跟境界相应，你就容易得什么？得专注的定根。那么在定根当中呢，你去正观一切法的缘起性，就得到断无明种子的智慧啊，无明种子的智慧。所以他说啊，由得顺忍，无不具足。这个时候呢，就具足一切的善根啊。你修，你把你心调放在任何一法上面，那一法你都可以如实啊，你都可以骗之如实不可得啊。由此呢，入一切法性，能这样子修行，那么天龙八部都会恭敬彼人，对不对？护念彼人，那么何况一切世间眷属啊，都会护念守护恭敬这样子的圣人啊，对这样子的圣人呢恭敬供养，诚无暂舍。到这边呢，可以说是前面是劝修，后面讲所有的一些功德利益啊，功德利益。好，那么到这一分最后呢，他又抬出了这个无争三昧第一的善现须菩提呢来做表法啊。于是呢，这个时候呢，舍利佛就在跟佛的一番佛世尊的一番对答之后呢，就回头过去问修学无争三昧第一的善现须菩提呢，就有一番对答啊。这番对答呢，一直到六二四七页啊，这一分最后上栏这个部分为止呢，就算是一个表法最后的结束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一段文。啊，这段文就要对照到我们白板上我后面这段啊，这一篇科解当中所有的理路啊，我们看一下文，在六二四五页上栏哈，倒数第四行啊，第五行，时舍利佛告善现言，这个善现就是须菩提啊，那么就问他说呢，云何具寿？具寿指的就是尊者了，你是个大阿罗汉呐、啊，你是修无争三昧，佛说你修无争三昧第一的啊。你为什么默然无说呢？云何不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今者如来印证等觉现前为证，今此大众于深般若波罗蜜多是真法器，就是告诉你现前这一切法会能听佛所自证所宣说的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已经到这个地方，你应当为佛做一些见证才对啦，因为这几个大众呢都可以相应般若的，你应当为这些大众呢宣说般若啊，宣说你自己所自证体会的般若境界。所以他就跟须菩提讲说啊，今此大众于深般若蜜多是真法器，意要清净，就是他也有这个意要，愿意去听闻这个般若的这个正量境界啊，愿闻深法。那善现就答了，善现呢他答而无答，他表现出他不说也无能可没有可以没有能说没有所说，用这种态度呢身教直接本身就表现深般若波罗蜜多的一种体现的法要。我们看看这段文，善现就回答舍利佛说了，喂就是回应的意思了哈，喂舍利子，我于诸法都无所见，是故我今莫无所说，这是总标啊。 所以总标呢就是说我与诸法都无所见，而这个诸法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三轮体空。哪三轮呢？就是一切的法众，就是所说的对象，以及能说的我，还有所说的法，这三者都是无所见。既然无所见，就不可得，就不可着，就不可执，对不对？这一切法呢都要观察它的诸法性空，诸法性空。因为它常观一切法空的关系呢，所以呢常住三轮体空的自证圣智所行的境界。所以他就说，我于诸法都无所见，是故我今莫无所说，因为本来法尔如是，法尔如是。所以他如果对三轮境界都不能分别的话呢，自然他就表现出默然无说的这种法性无增三昧的境界啊，这是总说啊。底下呢就反显这无所见是于三轮法上无所见。在下栏第二行说，又舍利子，我都不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见有菩萨众，不见能说，不见所说。不见有诸菩萨众是不见说法的对象，不见能说是指他连自己，他连自己都已经无我。那么无我是说他每一个观念都一直不断在增上广大，对不对？那么我的智慧，我所观察的自证圣智，都是随着各种因缘法一直不断增长广大，他一直在流变法当中，没有一个可住相，一个真理公式可以为你宣说我要讲哪一法才是呢，对不对？我今天只要触对一法，每一法的变化所行的杂染境界他都有所体会，而那个体会都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是以今日之法稍有正验，就知道他并不圆满，他一直不断在增上。一个人在一直不断增上所行境界的体会底下，他说哪一法才对呢？一说就落于名言，他就知道那不是了，他就不是了啊。那么在这样的体会，一个人如果入于这样子的甚深三昧当中，他真的不晓得他是谁，他的自见是什么，他所证的境界是什么，他无有法说，不是没有，而是这个法都一直不断随着因缘的生灭向上都有正验，而这个正验一直不断在注意变异，对不对？一直不断住在变异向上，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无有一法不是，每一法都在体现。所以说一法就会让不能够跟他相应的人呢，就会执着在名言向上，就会以这一法而非其他之法，用这样子来去做分别。所以他就很难，难在那种哎呀，你在边上要供，没有能说的我这个须菩提，也没有所说的般若。所以能说是指我须菩提，所说是指般若波罗蜜多那个甚深的意啊，甚深的意。这三者都不见，不见就是不见他的分别相啊，不见他的可分别相，亦复不见有此、为此、因此、属此，这就是寻视。因为你要起寻视心，才能够借名言有所说。你不去讲说有此啊，有什么而这样子，为什么而这样子，因什么而这样子，这一个法又属什么法啊？因为理路就是这样子嘛，要有因果分数的关系嘛，要有个起承转合，因为什么所以怎么，那么从哪里要到哪里，这个是属于这个，不是属于这个，对不对？一定要有所分别才能说啊。如果我不见这一切的有此、为此、因此、属此的分别，那么一切法无所依，那我要依什么来说呢？所以他说啊，如果我都不见有此、为此、因此、属此，那么没有这一切所依而能说，那请问我要怎么说？请问我要怎么说啊？所以在此我也仅能够替他说到这个地步了哈。那意思就是说了，你不要再借由别人的名言，你于名言当中分别有法无法啊，在这个地方呢去找到一个真理实相啊。真理实相是你能够去透过人家的言教身教，你自己有所感动，触发在一切境界当中，自己能够约你所学习的法在境界当中去真实体现。你会发觉你能做得到的就是你智慧到哪里，那是你智慧的边际。那么这个边际既然有边际，就表示你有分别，所以你就应当去知道你的智慧如果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而怎么增长广大？ 放下一分就增长一分，放下对边际法相的执着见。那么如果能够放下一分，你对以你所行的境界就可以增长广大一分，你真实在境界当中去体现，你就知道无所依无所缘，有何能说呢？那有何是你要表示的东西呢？那么有什么是你要去帮助的众生相呢？不但此无有菩萨众的形象可得，乃至于没有菩萨要度一切众生的众生相可得。因为于一切众生相当中呢，他自己增长广大他的菩提果，对不对？所以一直不断在恶力功德上，他的菩提他的果德呢，一直在不断的增长广大，增长广大。所以他也不好意思说，哎呀，我是为了大家好啊，那为了大家好，自己是得最大利益的人。所以在这一个功德相聚增上的过程当中，他就说出这么一段话了。他说：“我都不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这要加上冒号，这是总说。总说里面的分作三分，不见所说的对象，不见能说的我，也不见所说的法，这三轮体空，也不能于中名言分别巡视其中理路当中的有此为此因此殊此。那么离开一切的名言巡视分别就无所依，你叫我依什么而说呢？所以他说，我于此中既无所见，云何令我为诸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呢？啊，就好像有点回绝的意思了。就回绝他其实已经讲了他要讲的答案了。他说，假设纵使我要说，那么谁是能说，谁是所说，亦复不知何由何谓何因何属。那么加一个箭号，由这四种不知何谓何由何因何属呢，就知道这个言语如果没有依止四心分别的名言施设，有何能说，有何所说，又谁是所说的对象。何依者是总说前面的四相，于是呢说，我当云何宣说如是甚深般若蜜多。所以底下呢由这一段结说两段文啊。第一段文说，又舍利子，所以啊，我告诉你啊，舍利佛啊，甚深般若蜜多不可宣说，不可显示，不可细论。我在不可这一段文当中呢，是说什么是不可，是说我要说的那个境不是可以宣说的。所以他说无所，没有我要说的般若，不是有一个境界，有一个什么东西是他啊，我可以说得到那个东西的，那个东西那个境界是不可说的。然后呢，我能说他的智慧也是没有能说的。所以他说无能，无能宣说，无能显示，无能细论啊，无能细论。那这两段是对位的，然后呢底下那段文是结论。所以因为这个如来的所行境不可说，如来的所行智没有办法见，对不对？没办法去见，没办法去于中起分别。所以没有能，没有所，那么请问所有一切的假说都是什么？方便表示啊，都是随着各类的根器，在一切的法会当中，佛以自己本愿大悲力故方便表示。所以一切的方便就是般若实性的显现。所以他最后总说，所以默学认为呢，底下那段若能如是表方便表示即显般若波罗蜜多，应当要另立一段啊，是前面这两段又舍利子的总结论啊。所以由前面的不知何由何谓何因何属，然后呢体会到 无所依而 无有能说所说，于是呢说，云何叫我怎么样去宣说如是甚深的般若波罗蜜多呢？自己去做就知道了吗？所以呢由此可以说啊，所行境不可说啊，那么所行智他自己能观察分别的智慧呢也不能说，不能说，我也不能够说了之后就把我的智慧怎么样加持到你身上去了。所以无能无所，泯除一切的能所，那唯一能显现的是什么呢？方便显现。所以他说啊，若能如是方便表示呢，即显般若波罗蜜多。所以到此呢，他的理路又告一个段落啊，告个段落。那么底下呢，又要对治一切的蕴界处，蕴界处就是三世假立，就是假立一个空间时间相呢，去安立名言而说。所以底下呢，约三世相来说啊，约三世相来说。好，请看这624页下栏这第二段文， 又舍利子，圣身波罗波罗蜜多，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啊，到这里呢，画个小斜线。这段文是讲圣身波罗蜜多的所行境界，那个境界不是过去相啊，它不是在过去相那个样子，也不是在未来相的没有来，也不是在现在法的不住啊，它不是这个相。那么又舍利子，如果我要企图说它的话，企图说这个圣身波罗波罗蜜多的话呢，又，所以前面呢是讲不可说，就是没有所说的那个三四相。那么也不能够依着三字相有能说的相，所以他说又舍利子，圣身波罗波罗蜜多不可以过去相说，不可以未来相说，不可以现在相说，所以告诉我们无所依而能说，就是说我的智慧不能够依着任何一个分别言说的法而有所说啊。所以前面呢是遣除三字相的所行境界，后者呢不可以三字相说呢，是不可以三字安立能说相啊，那么没有三世可以安立的所说跟能说相，又舍利子，圣身波罗蜜多无相无说啊，无相是指无三世相，无说是不能依三世相而有所说啊，这是统说前面的结论啊。所以他说啊，舍利子，圣身波罗蜜多本身的所行境呢，是没有三世相可得的，那么能行的智慧呢，也没有三，也不能够异于三四相而可以假说的。又舍利子，我都不见圣身波罗蜜多有如是相，那个逗点要拿掉啊，这语气是一贯的啊。我再重念一遍啊，我都不见圣身波罗蜜多有如是相，可以以此相，这个此相是什么？三四相。我都不见圣身波罗蜜多有这样子的三四相可以宣说。可以先说波罗波罗蜜多的一分呢、啊、不见啊，你一落于三四相去分别假立呢，听者讲者无意，听者就有心了，听者有心了，所以呢我们就只能够劝修行啊，劝每一个行者呢真正在一切自己的眷属因缘范畴之内呢，自己去体现啊，自己去体现，有六度四色的体现当中呢，如法如理的自己去思维观察证到这个不二真实落实在尘劳境界的这个实践面上呢，你才可以知道圣身波罗波罗蜜多是什么形象，他的镜像一如的体会是什么。所以他说最后的结论，我都不见圣身波罗波罗蜜多有如是相，可以此相宣说波罗波罗蜜多。所以要加逗点也应当要改成顿号才对，他口气上有一个念这么一长段文的那个口气的顿号，可是那个所谓可以此相，那个此相就是前面的如是相，而如是相就是前面的三四相啊，没有三四相是他所行境界，说我要说的境界是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一有可行境就有三四分别，对不对？那么他能说到的那个智慧，能够所行的智呢，也要立于三四相才有可以分别，说他的智慧是什么什么什么啊。那么如果智无所依，境无所缘，无所依无所缘，就没有相，没有相就无可着，那么以无着为相，这就叫做圣身波罗波罗蜜多，因为无有定相，没有任何一个形象是他，为什么？因为每一个形象都是他，只要你善用其心，每一法都可以在一切缘起无自性不执着的体现底下，能够表现出圣身波罗波罗蜜多一切法空性的性德。我的言语只能讲到这里哦，自己去慢慢体会。所以底下呢，他又举蕴界处来譬喻啊，来也不是譬喻了，是做证明了。他说：“又舍利子，蕴处界等三世之相，非身波罗波罗蜜多。”那么虽然前面讲了一切法都是，可是也说一切法无相而不可着。所以呢，你在此不能因为一切法不二，就说蕴处界三世所现的杂染相就是波罗波罗蜜，你也不能这样说，因为这样说就染杂世间，如果是这样说的话，一切世间不修不正，凡夫就跟圣人不二了，那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先修三积道品，对不对？要这样戒定慧这样的自苦于自己的形象呢，所以我们也不能够 不能够说运出界三十之相就是波罗波罗蜜多，所以他就反说了，运出界三十之相实在并不是就是他的本性，他的实体呢，他就是甚深的波罗蜜多。我自己加个甚，这个甚这个字是我自己加的，因为它本身只有写深啊，深波罗波罗蜜其实就是甚深波罗蜜，加上甚深就是实践，自己亲自透过六度四色去体现出来的自证境啊，自证圣智的所行境界啊，那个是自己的体现。那么般若是名言施设的正法，而你自己体现在六度四色的自证圣智所行的境界就叫做甚深啊，多加两个字就是自己的自证境界。那么由此呢，世间你不能说世间就是般若，但是即不离这个世间的三智之相，所有真如，就是如果你能够如实正观它的缘起无生的话，那么当体你能够去体会到它的不虚妄性，不虚妄性就是离开一切名言分别。那么你也不着于它的依他起的生灭相，你于依他起的生灭相当中知道它根本是不生不灭离，所以他说不变异现。那么能够这样子观一切法如所有性，如所有性就是圆成实性啊，圆成实性也不离什么，不离它的缘起相啊，所以呢，就是你能够在这一切的杂染法当中呢，正观如实片之不可得，就是般若波罗蜜多了啊。所以这边呢，又用前面的不二境啊，说并不别立一个清净法。